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在这主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赞美你。你实在是那位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上帝。主，你创造天地，你爱我们，你甚至为着我们的缘故舍身流血，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主，我们想到我们如今能够在你面前敬拜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主，在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里面，求主真的是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实在是看见我们要单单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真的是我们生命里边不缺什么，我们缺的只有一件，就是与你亲近，让你充满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看见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唯有你和你的话语永远长存。也巴不得主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以你的话为我们生命的引导，以愿意遵行主的旨意，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永远长存。主啊，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我们很快哈，就要今天是第九次课了哈，第九次课，所以还有除了今天还有两次课，我们那个启示录就结束了。那我在那个要来学习新的一章以前，我们今天要学的是十七章。好，启示录十七章，你先把你的圣经打开，放到十七章。那在这个要讲之前呢，我跟大家稍微 review 一下前面的。那我跟大家讲过，从那个一共有四次，就是约翰有四次被圣灵感动。他在这四次的里面，第一次就是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揭示了我们那个教会的历史，或者说主对教会的心意，或者说对得胜者的呼召。我盼望那个大家都已经清楚了。然后约翰他得到的。他被圣灵感动，他所看见的就是宝座前的启示。宝座前的启示，我们就看见其实是从四章一直到十六章。那十六章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完了，所以四章到十六章整个都讲完了。那在这里的这里我分成宝座前的启示，我就分成两个部分跟大家看。那第一部分就是在第四章从天上的敬拜一直到十一章就是六位天使吹号都结束了。那这个是我把它放在第一大部分，如果这一部分我就不去详细讲，那我用图画呢给大家看呢，大家就更清楚。好，更清楚。如果你看那个这个就是六号，那这个是第七号要在中间，那这个呢我们都已经讲得很清楚，我就不再讲了哈。然后我再给大家看这个这张哈，这个也是讲过了哈，我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你就是 memory 有一点啊，记住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呢，第七位天使吹号，我们知道第七位天使吹号是末次号筒吹响，那也是我们说第五号就是第一样灾祸。第六号就是第二样灾祸，那第七位天使吹号其实就是第三样灾祸。当我们看到第三样灾祸的时候，那到后面我们就看到其实是七灾，七个碗哈，七灾倒下来，那个就是神大怒临到，神大怒临到。在那个神大怒，真正讲神的大怒临到呢，是在十六章哈，这一讲到七位天使把把装着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在这之前哈，第七位天使吹号之前，我们就看见哈，除了天上有宣告说现在时候到了，然后呢我们就看见那个龙与怀孕的妇人，那个怀孕的妇人她有一个男孩子被提，那个就是活着的得胜者被提。然后我们看见敌基督跟假先知上来，然后我们看见那个从地上买来的那个十四万四千人与耶稣基督站在那个锡安山上然后就有三个天使来传，一个天使传福音，另外一个天使就讲的说巴比伦城要倾倒了，另外一个天使待会我们还会再讲，那我就先不讲。 然后呢，这里就是七位天使。然后那个在这里哈、啊，在这里的时候，他就讲到说，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那个是上次十五章。然后呢，他说在那个天上可以看见圣的兽和兽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来唱歌赞美神。那这些人是被收割去到神那里的，在那里赞美上帝哈。然后呢，他特别在十五章的后面特别又讲到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没有人能进殿，一直到七灾完毕。好，七灾完毕。那上次我跟大家讲过那个没有人能进殿呢，其实在摩西的时候就有讲到，当摩西把那个把会幕做好了以后，他说那个时候呢，因为会幕里面有上帝的荣光，摩西都不能够进到会幕里面去。那等到什么时候他可以进到会幕里面呢？就是这个是圣殿一样，当所罗门做完了圣殿以后呢，他说因为殿里面有神的荣光，所以甚至祭司都不能够在那里来供职，所以也不能够进去哈。那等到什么时候可以进去呢？我们看见那个利未记十六章就讲你去看的话，你就可以看见，原来要等到亚伦，我们说亚伦就是大祭司，要等到亚伦把赎罪祭献上以后，也就是在那个赎罪日，七月初十日就是他的赎罪日，在那个日子献上以后，大祭司才能够一年一次进去。好，一年，这个是讲到，因为他这是刚刚开始就讲到亚伦，那以后我们就知道，那个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第二层帐幕就是那个至圣所，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那这个其实就讲到一年一次，他什么时候进去？大家知道吗？什么时候？一年一次什么时候进去？就是赎罪日他才能够进去哈。那如果是那个，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那个立位记的录音还在不在，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去听啊。那个，所以我们看见哈，那这个第七号吹响以后，那个前面我们讲的说第七号吹响以后，我们就知道是那个大灾难要来哈，就是神愤怒的大日要来。那这个在这个赎罪日，其实我想是很大很大的一个 possibility， 就是哈米奇多顿大战要在赎罪日这个时候来发生，或者说至少是这个意义是在那里的，就是赎罪日所代表的那个意义是在那里的。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吧哈。所以因为你看见那个这个以色列人的节期啊，以色列人的节期跟这个救赎跟这个神的那个计划是对应的非常清楚的，已经应验了的我们很清楚，就在那个日子就发生。那还没有应验的，我们在等候的，那就是将来的七年开始的吹角节等等等等，我相信一定会应验，因为那是耶和华的日子，是上帝所定的节日哈，上帝所定的节日。所以很大的可能那个哈米基多顿大战就可能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日子，至少是那个意义在那里哈，就是说赎罪日的意义。因为只有赎罪日，那个上帝的愤怒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承担那样的一个做挽回祭，来承担那样的愤怒的话，就是要他自己来承担，就是他自己来承担，所以他没有，他那当然就是毁灭哈。好，那个你知道那个日子哈是多可怕。在旧约的时候就有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妄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节，在那日必被烧尽。就是说到时候地上没什么人了。你还记得第六号吹响的时候，地上已经三分之一的人被杀了哈。那是那个第六号吹响，那第七号吹响，地上已经在那里都被烧尽，所以地上没有什么人了，真的是整个的大毁灭，整个大毁灭。那其实，在那个保罗也讲到说，那时主耶稣 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那这里呢都是讲到那个前面的十六章以前那个一个总结，一个概括一个总结。好，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都知道是要讲到那个第十七节开始就要讲到那个大巴比伦，所以我特别把那个前面十四章还有十六章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两次提到大巴比伦，提到巴比伦，所以我就要跟大家来稍微的看一下。那启示录在十四章八节，也就是第七号吹响以后，有一位天使，他一共有三个天使。那第二位天使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好，我们先放在心里，一个是邪淫是指什么，一个大怒是指什么，一个是巴比伦大臣又是指什么，哈，这个放在心里。然后到了第十六章，我们看见那个七位天使把那个碗都倒在空中，那第七位天使的碗都倒了，所以那个地上的灾难怎么样已经发生了，所以那个七位天使把那个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宝座，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所以其实就是在最后就讲到说神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你看哈，在十四章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的酒啊，巴比伦大臣他叫万民喝邪淫大怒。现在上帝说他想起那个巴比伦大臣，要把自己成上帝烈怒的酒递给他啊。你看见这个上帝的烈怒，一个是他自己的怒气哈，那我们都放在心里，我们就继续来看。那这个巴比伦呢，其实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或隐或现的那个怎么讲，或隐或现的出来。那其实他在创世纪就已经有了，那记得那个创世纪十章，那个挪亚哈刚刚从那个方舟出来，就记载那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韩的儿子是古时，古时又生了宁禄，这里就讲的这个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哈，英雄之首，所以他做世上的英雄。然后呢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灵怒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那第十节，他国的起头，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建造他自己的国度。他国的起头是巴别，还有别的，那都在示拿地。那这个巴别呢其实就是巴比伦哈，就你看英文就知道了 ，Where Babylon 哈，所以呢，他在示拿地哈 ，In Shinar 啊，我们这里就看得很清楚。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挪亚一出方舟的时候，慢慢的他的后代多起来以后，第一个就是林路就开始建造巴别。建造巴别，后来我们都接着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时候的那个人口慢慢人多起来了，他们就在示拿地哈，又是示拿地就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然后他们就开始要来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注意看，他们要建在这个城和塔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塔顶要通天哈，他要靠着这个塔要到天上去。然后呢，为要什么？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你知道上帝造人有一个旨意，就是说人他要祝福人，要人什么遍满全地，但是他们却说什么免得我们。所以你看见他是不是顺服上帝的旨意，还是反对悖逆上帝的旨意？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巴别的一个根本哈，它的那个精髓在哪里。好，上帝就下来就看，那看了以后就把他们的口音变乱了。那在那里变乱了以后呢，所以那个城就叫巴别。那个英文就讲得很清楚，这就是巴比伦哈，这就是巴比伦。所以我们看见巴比伦的一个 一个来历。那其实后来我们就一直看见那个巴比伦就那个在这个历史上一直对神的子民都有影响，都有影响。那我们看见那个在那个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个人叫亚干的，他就在这件事情上犯罪，他在当灭的物上犯罪。然后呢，他说他取了当灭的物，然后是什么东西呢？那就那个亚干自己就讲哈，在21节，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那我就贪爱这些东西。然后呢，那个然后约书亚给他的一个 punishment 是什么呢？他就说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用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在这里看见这个示拿哈，示拿其实就是巴比伦啊，是在圣经里很多地方就讲到示拿。那所以你看见这个示拿的这个东西是当灭的物，然后这个人的结局呢是什么？焚烧、死亡哈、毁灭。那所以我们其实从这里呢，其实已经可以看见一点点巴比伦的那个本质跟他的那个端倪。他的本质就是要传扬自己的名，要凭着自己的努力要上天，然后他是集体性的悖逆上帝的旨意，那结局是遭到毁灭。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的那个这个本质哈，本质。那我们在这个17章，我们再来看那个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我们这些都存到脑子里，然后我们就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好，我们看17章，拿着七碗，注意啊，拿着七碗，这七个碗是刚刚已经怎么样请到了哈，所以一个上帝一个极大的愤怒已经那个倒在这个地上了。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好，这里就讲到那个有天使过来对这个约翰讲，他说我把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淫妇这个字哈。那我们中文翻成淫妇，但是在那个英文的里面你去看，他不是用的那个淫妇，他用的一个词是什么？如果你有英文你可以告诉那个弟兄姐妹，那个字是什么？ prostitute。 prostitute 是淫妇吗？不是，是妓女。你知道淫妇跟妓女的区别在哪里哈？是有区别的。淫妇呢，她曾经是她丈夫的先生，不，她先生的妻子，然后呢她犯奸淫离开丈夫，然后就去那个，所以她曾经是做过someone的那个妻子的，然后犯了奸淫，那个叫淫妇。妓女呢是什么呀？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妻子，她就是这样子的，那个就是随便的哈，就是这种的叫妓女。所以你要看见淫妇和妓女的区别。淫妇，你知道那个主耶稣在旧约里面一直痛骂那个以色列人，骂他们什么？骂以色列人什么？淫妇，因为曾经耶和华娶那个以色列人为妻。所以呢，这个是注意。他这里虽然翻着淫妇，其实是指什么？妓女。所以他从来没有做过那，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说，哦，因为他是淫妇，所以呢是被盗的教会。其实不是哈，其实不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那个讲，那他在那个他是他说我要指那个刑法指给他看，指给你看，那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那君王与他行淫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理解。你看哈，在那个保罗曾经就讲过，他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就是与他成为什么一体吗？所以就可见的这个君王跟这个妓女呢是什么？是联合在一起的。这个君王和这个妓女是联合在一起的。那然后他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好，我们这里是看见那个 那个天使指给约翰看的时候讲的这个话。然后第三节我们就看见约翰哈，他说我被圣灵感动，这是他第三次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使徒约翰，他就被圣灵感动，就看见一个女人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好，我要给大家回头看第一节，那个天使对约翰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就那个大妓女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现在呢，他看见的是什么？那个女人是骑在什么？朱红色的兽上，朱红色的兽上。所以你看见那个众水呢，他这里解释的非常清楚。我们可以看一下哪一节，那个众水是指什么？众水就是指到什么？第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什么？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这非常清楚，对不对？不用解释。所以呢，那个淫妇坐在那个众水上，其实就是什么？坐在多民、多国、多方啊，就是整个地上的人都受这个淫妇的影响。然后所以知道这个淫妇的范围是全世界的人。然后呢，这里讲到这个女人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我们曾经见过这个兽，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说，那这个女人骑在这个朱红色的兽上是指到时间。大家知道这个朱红色的这个兽什么时候，这个七头十角的兽什么时候会出现，大家还记得吗？是到吹了第七号以后它才出现。所以这个女人这个坐在这个兽上是指到时间。所以这个女人完全的显出来呢，是要等到最后那个时间，那个时间。那为什么朱红色，我待会儿还会跟大家讲。好，我们那个现在哈，因为在第十七章的第十八节，天使解释的时候，他还这样讲，他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讲得很清楚，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大臣，你知道吗？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了非常非常多，我就是一直在想大臣。然后你也去看很多的解经书，你也去看很多解经书，就有讲到说是不是纽约啊，因为那里有联合国总部啊，他可以管辖地上的那个众民那个君王啊。然后呢，有的人说是不是那个罗马呀，那罗马那里呢是可以管辖那个地上很多的那个首领的，或者说是不是那个叫什么，麦加是不是到哪里去朝圣，到麦加呀，那是不是麦卡哈，是不是麦加呀，因为那里呢那个他管那个整个中东很多地方。但是当我再接着把这个整本圣经读完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这个妓女是指谁哈，恍然大悟。所以我就跟大家看这个，我已经跟大家看过了，不用看了。好，你仔细看这两节经文，你就一共我给大家看三处的经文，你就明白这个妓女是指谁。好，第一处的经文是我们这里的，就十七章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有一位哈来到，他说我把坐在众水上大淫妇给你看。然后呢，这个人就约翰就看见，他被圣灵感动，就看见一个女人。然后这个女人呢，就是什么？一个大臣，一个城市哈。好，我们继续看，如果看到最后二十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拿着七个金碗， 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你看见这里是不是并排的两件事情，都是那个七晚的天使来对约翰讲，好，一样的。那那里呢也是指到一位妇人，那位是什么？心腹，是指到什么？羔羊的妻，是也是一个城，那个城是什么？圣城，好，圣城。可见的那个在21章你所看见的那一位那个妇人是心腹。好，在这里看见的这位女人却是一个什么？妓女，她是一个妓女。好，那你所以虽然她是一个城，但不是一个，不是地上的一个 city。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真的在地图上就去找哈，这个 city 应该是哪里。当我把这个读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不是指到地上一个有形的一个城市，乃是指到哈，跟一样的一个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心腹。那这个呢淫妇又是指谁呢？我们接着看，我们这个大妓女是指谁？我们接着看，你看在启示录14章的那个8节，他说哦，巴比伦大臣倾倒了。然后第三位天使怎么讲呢？你看，那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塞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你看11节，这个的就是这个的，如果这个人拜了兽像，或者是在手上额上打了印记的话，他怎么样？他要怎么样？将来要怎么样？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什么？永永远远。你看见了没？看见没有？然后到了下一次课，我们就要讲的启示录19章又说哈利路亚，他说什么？烧淫妇，其实就是这个大妓女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见那个大淫妇是指谁？就很清楚了，那个大淫妇就是什么？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者手上受了印记的人的一个集合，就是大淫妇、大妓女。好，你到这里，如果你还不那个的话呢，我又再给大家看一节的圣经。这节圣经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我说哈，那个在那位天使那个大力的天使第9章那一次那里哈，第10章那里，他就讲到那个第七位天使吹号，神的奥秘成全，就像神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所以其实在旧约的里面，其实也看见这样的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什么呢？你来看，那在那个撒加利亚书5章，他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然后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他所以他看见的那个凉气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就是说地上所有的人的一个 appearance， 就是一个显出来，就是这个东西了。那我看见有一片那个圆圈被汲取，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什么？妇人，是个妇人，看见没有？所以这个妇人就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所以这个妇人其实就是一个恶人的一个集合，我明白吗？哈，恶人的一个集合。然后呢，天使又说这是罪恶，所以这又是罪恶，也是恶人。这个是一个罪恶，也是一个恶人，清楚吗？清楚哈，这是罪恶，也是恶人。好，然后呢，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的翅膀中有风飞的甚快，翅膀如同冠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 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哈，就是要到巴比伦那里去。所以你看英文呢，他不是说示拿，说 to the country of Babylon， 哈。那他就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那个富人自己的地方是哪里？巴比伦，就是当毁灭之地，哈。那我们刚刚已经那个，所以你可见得这个大妓女，哈，可见得这个大妓女不是所谓的哪一个城市，乃是讲到就是在幕后，要她不是坐在七头十角兽上吗？那就是在幕后的时候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的人的一个集合。好，一个集合。那他有邪淫大怒的罪恶，那待会我还会讲邪淫大怒是指什么啊？这个我想我就要给大家解释清楚哈，解释清楚。所以这个大妓女到底是指谁？是指到幕后那个敌基督出来以后所有拜这个敌基督，然后手上打了印记的人的一个集合，就是这个大淫妇。然后你知道，那我要跟大家讲到邪淫哈，邪淫大怒哈，我就跟大家讲邪淫。所谓的邪淫哈，在《生命记》里面那个上帝对摩西说哈，他说那个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所谓的邪淫是指什么？邪淫是指什么？邪淫就是离弃上帝啊，离弃上帝的人的一个集合，就是行邪淫的人。那其实到了四世纪，我们要学的，我们已经查过的哈。他说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所以我们可见的所谓的行邪淫，就是怎么样违背离弃神，然后呢？怎么样违背上帝的话，这些人其实就是行邪淫哈，行邪淫。所以我们好，我们那个这个是待会再讲。我们在这里哈，就把那个大巴比伦这个大妓女到底是谁啊，跟大家讲我相信我讲的我已经讲清楚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女人呢，她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个待会我还会再讲那个兽的那个外貌也还会讲。然后呢，她这里讲的说那个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啊，我们知道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是怎么样，是很漂亮的，而且很高贵的。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只有很尊贵的人才能够穿这样的衣服哈。所以你看见这个女人是很高贵的样子，她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所以不仅高贵，而且什么呀，就是很奢侈，很那个。然后她这里讲说，她手拿金杯，杯中，你知道那个金杯 suppose 是要装东西的，对不对？杯子可能要装一些什么饮料，让你得到满足的哈。那但是呢，杯子里面呢却是什么？它淫乱的污秽哈。这个淫乱的污秽到底是什么？其实十八章就解释得很清楚。他说，在他额头上就有说奥秘哉，这是一个奥秘。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个所谓的母，就是说这世界上一切的那个邪淫，一切的上帝看为可憎的事情的来源都是这个，都是这个这个妓女哈来源。我再说，这个妓女是地上的人的一个集合，也是什么？也是罪恶哈本身，罪恶本身。然后你看他在下面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那到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在那个敌基督显出的时候，那些属于敌基督的人怎么样来迫害、杀害圣徒和为耶稣做见证的人。那上次我们有讲过，对不对？就是说这些人是这些跟从敌基督的人就迫害、杀害哈，不仅仅是迫害，就是要除灭地上跟随上帝的人。好，那接着那个天使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 和骑着他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所以他现在就要把这个女人跟那个奥秘告诉，那那个女人的奥秘我们刚刚讲了一点，然后现在我们看那个天使其实是在讲那个兽的奥秘哈，兽的奥秘。他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就是在那个约翰那个时代哈，直到约翰时代的以前有过的，那如今没有，就是约翰那个时候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好，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兽到底是指什么哈。我们先来看他那个大家看这个兽他要从哪里出来，从哪里出来，无底坑里出来。大家还记得那个无底坑在我们讲那个启示录九章的时候有讲到，那个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给他，他开了无底坑，就有烟从坑里往上冒，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那当时我们讲了那个蝗虫不是普通的蝗虫哈，那然后讲得很清楚，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所以当时我在讲这个，就是我在读第九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无底坑的使者到底是谁。当我读到那个十七章的时候，才把这个无底坑的使者把它确定是哪一位哈，哪一位。因为其实呢，那个希伯来话希利尼话已经把他的那个身份告诉我们了，就是亚巴顿亚波伦都是毁灭者。那毁灭者我们回到那个但以理书，我们就知道这个毁灭者其实就知道那个将要出来的敌基督，对不对？敌基督。那在那个好，这个敌基督出来呢，到了这是第九章，然后到了第十三章，我们看见呢，我们说那个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只是说，哎，看见他是无底坑的使者。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说他是兽呢？我当时问过大家，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说他是那个兽呢？原来那个时候他在天使吹。第五号的时候他还是刚刚出来，他还是一个小角，他是渐渐成为强大的。所以到了吹了第七号，就是说大概两三年的时间过去，他就很快很快的就有了很大的权柄，他就成为了一个兽哈，成为了一个兽。所以在第九章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他还是一个小角，那个时候你看不出来他是那个兽。但是到了一期之半，就三年半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兽的本质就出来了。那里就讲到他的那个兽是什么，十角七头，你就看得很清楚了哈。它形状像豹啊，不对，它形状像豹，脚像熊，那口像狮子。那这个是到第十三章，我们就看见那个无底坑的那个使者就成了这个兽。然后等到十七章，我们看见这个兽是什么。朱红色的兽，那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了，你不可能说那在这里呢就是有了另外一头的七头十角兽，没有。那这里变成了朱红色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怎么样，已经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了，他就变成了朱红色，明白吗？所以随着时间的过去，你看见这个敌基督的变化，到最后的时候哈，他疯狂的把地上属神的人都要杀害，所以变成了朱红色。那这里就也讲到这个从无底坑来的兽怎么样的变化。好，我跟大家讲，然后他是讲的这个兽呢是七头十角，以前是没有。以前有如今没有。那这个呢，那个我很快就跟大家讲过去，因为在那个但以理书也讲到，他说那个头一个但以理他不是在伯沙撒王元年呢就做了一个梦嘛，那个梦他是看见四个兽，对不对？他看见四个兽，头一个是狮子，第二个是熊，第三个是豹，那第四个呢，第四个是就是看到将来的头有十角哈，头有十角。那第四个是很可怕，就将来要出来的，那就是这里的，就是这里的了哈。那所以呢，是以前是有的，以前就有就有巴比伦，就有马代波斯，然后就有希腊就出来。那个在 在那个使徒约翰的时候呢，那其实第四组还没有成型，所以你看不到哈。那等到那个将来的时候，那个这个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就成了这个兽了，就成了这个兽，那就很快就看过去。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用的这个图片哈，图片。那其实最后一个是第四个兽是很可怕的。不过这个第四个兽呢，如果你再参照这个启示录这里呢，就不是很像哈。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像一点点。好 ，anyway， 这个都是一个 picture 而已哈，算不得什么。那就我只是告诉大家。那好，然后他就讲到这个兽将来哈，你看哈，他也要归于沉沦。然后呢，接着看下去第九节。他智慧的心呢，你要在此可以思想，所以这个呢其实是需要你在神的面前有被神的灵来光照，好，来看得见的啊，你才能够明白的。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所以呢七座山和七位王是一回事。所以那个山呢，就是讲到一种的权势嘛，一种的权势。那个王呢，也是指到王权哈。所以呢，那个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好，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个兽的讲到它的七头哈，讲到它的七头。那这个呢，我跟大家也讲，在那个敌基督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那个其实就是指到那个圣经中掌权的那个七个帝国，那一个头就是一个王朝的时代，那对付。特别是对付以色列人的那些掌权的那个帝国哈，你看刚开始是埃及，然后是亚述，然后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哈，那是那个，然后到第七呢，其实是十角时期，最后出来的这个就是敌基督。那个如果你其实这个呢是比较怎么讲，就是说那个。这个呢就是讲的我觉得是蛮清楚的。但是如果你还不清楚呢，我觉得是这句话有点不太清楚。他说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那其实如果你去看那个我还有一句经文没有看到了。对，这里呢是用中文圣经现代译本呢，你就会清楚一点。他说你看那个中文圣经现代译本哈，你从那个十七章的十节开始看的时候，他说其中五个已经倒了，所谓已经倒了就是埃及没了，然后那个什么我看在哪里等一下哈，对不起啊，埃及过去了，亚述过去了，巴比伦过去了，马代波斯过去了，希腊过去了，五位已经倒了，然后呢一位还在，就是罗马了，然后一位还没来，就是那个时期的王权还没来到，其实就指到十角时期。那最后那个就是那敌基督，你说那就应该有那个有十角是十角，然后就有七个王。那如果你说那个他说他也和那七位同列，那个呢就是不太清楚。但是如果你看那个我又跑了，看这一节就中文现代译本哈，他说那个五位已经倒了，一位还在，我刚刚解释了，另一个还没有来的时候只能停留一会儿，其实是指到八个十角时期。然后那曾经活过现在不再活着的兽，就是第八个王。那第八个王他是七王中的一个，如果你看那个中文圣经现代译本呢，你就知道他是七王中的一个，所以可见的七头就是指到那七头，然后有一个十角时期。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哈，我希望我讲得清楚，大家也听得明白哈啊。然后好，我们就是把这个兽的奥秘给大家讲清楚。好，然后十二节他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就还没有来到，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所以可见的地上那个时候可能会分成十个区域，那十个区域呢都各有王权，但是这个王权呢却愿意甘心乐意把自己的那个权力给那个什么 敌基督，所以就是说敌基督就制服了各方各国各民，所以全地都在他的掌控之下。那然后呢，而且呢，他们要与什么地上已经没有人能够跟这个敌基督征战了，他们与什么羔羊征战，所以看见最后是主耶稣基督要介入才能够战胜他们。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也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这个得胜是指到永远的得胜。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与千万的圣者什么一同降临到世界上，要与这个全地的这些人来征战，来征战。好，我们看那个看过来看这里，那个 OK， 这里这下面哈，这下面他是讲哈，他那个天使又对他们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哈，刚刚已经讲了，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可见的那个淫妇的范围对全世界的都是不仅仅是影响，就是驾驭啊，就是控制哈，控制，所以指到那个范围。他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十角与兽，那其实就是讲到那个敌基督与周那个与列国的那个君王嘛，对不对？十角就是十王，就是敌基督与当时那个时候将要出来的那个十个王必恨这淫妇。你会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这个兽，那这个淫妇这个妓女是随着他的，为什么他要恨他呢？而且使他冷落吃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用火将他烧尽。好，那这个呢，我要跟大家讲，你知道这个兽其实是什么？敌基督的显出，是不是？我跟大家讲过，兽是敌基督的显出，其实就是敌基督的本尊在地上的一个彰显。你知道那个魔鬼哈，魔鬼从来都没有对人类好过，对不对？你知道吗？那个你看主耶稣就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那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怎么样，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你可见的这个魔鬼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已经来欺骗谁，夏娃，就已经在欺骗夏娃，已经要置夏娃于死地。因为为什么主耶稣上帝不是跟夏娃讲，不是跟那个亚当讲吗？你不要吃那个果子啊，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死。他就引诱夏娃去怎么样吃，他是不是一直要让这个夏娃就进入到死亡的境地？所以你看，从古一直到今，其实撒旦一直在那个人类历史上或隐或现的出来，只是到了这个启示录，上帝把整个帷幕揭开，让我们看见撒旦的一个本质。所以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他现在恨这个淫妇。我们说这个淫妇其实就是地上所有人的一个集合，你说你奇怪吗？不奇怪哈，不奇怪。所以他是恨这个淫妇的，然后呢那个用火将他烧尽。所以也可以看见的那个，刚刚我们看见那个撒加利亚书，就两个妇人的翅膀把那个妇人放到那个巴比伦去，其实就是罪恶把罪人带进了灭亡之地，罪恶把罪人带进灭亡之地，其实就是这样哈，其实就是这样。好，然后那个当然下面就说是神哈，当然一切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应验啊。然后就讲到这个女人就是那个城哈，就是讲到那个城，那个我们已经讲过了。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地上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还有整个的那个十角跟兽都一起来与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征战。其实在诗篇里面就是以色列的先知早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他在诗篇中就讲哈，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哈，你看见他们是一起一同来要抵挡上帝并他的受膏者，就是指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就是在这里就揭开，让大家看见那些事情就是这样的发生。 好，我们继续看十八章巴比伦哈倾倒。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他那个邪淫到底是什么哈，他的邪淫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先看那个这个十八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看。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哈。这个天使很有荣耀。那我如果说我说他啊很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想说也不过分哈。那这一位天使就来到地上，你要知道哈，因为这个是七碗中的拿着七碗的天使来对这个使徒约翰讲的，所以可见的那个七碗已经怎么样倾倒在地上了，所以地上是已经什么呀，它是海也不见了，那个不是岛也没有了，天地都逃避了，所以可见的那个时候地上应该是也没什么人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看见什么，地上是一片荒凉，但是却因着这位天使的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哈。你看他接着就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鸟雀的巢穴。就知道这个大巴比伦就是这个大妓女的成了一个什么呢，它倾倒是它里面成了鬼魔的住处，成了那个污秽之灵的巢穴，成了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大巴比伦成了这些污鬼邪灵的一个住处，就是它里面充满了这些东西。要明白这句话哈，我们其实需要明白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的这个话。他说哈，他说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呢，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飞鸟来吃尽了。然后主耶稣自己解释哈，他说那个撒种呢，就是神的道，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所以可见的这个人的心呢、啊，那个道进不去，是因为什么？魔鬼在他心里把守。所以就是那个保罗也说嘛，就世界的王弄瞎了他的眼睛，所以这个人的心被魔鬼把守哈，那个道就不能在他心灵的里面。然后你看那个当那个有一个人哈跟主耶稣讲哈，他说主啊，没有，他不说主，他有个人就对耶稣说，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耶稣就跟他讲，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又对另外一个人说，你来跟随我。那你看见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很明白，这个跟他的人说我要跟从你，你到哪里去我都跟从你。如果说我们一听哇，这个人要跟随主，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但主耶稣是一眼看通他，他说你的心灵里面狐狸在你里面，飞鸟也在你里面，但是我在你里面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神已经看得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今天要分享的那个诗歌，就是我们这些人要被什么圣灵充满，耶稣啊，你今天来充满我。所以如果你的心灵不是被耶稣基督来充满，你就是被这种东西就是来充满。所以你看见这些地上的人已经是被什么，被那个成了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也成了雀鸟的巢穴。所以可见的这个大淫妇哈，这整个的地上的人已经什么被魔鬼掌管，被魔鬼掌管。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他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哈，再一次讲到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那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那我们说地上的君王就代表什么，政治，是不是代表政治？那地上的客商代表什么，经济，是不是政治经济？好，我们接下来看。他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真的是再一次 真的是对地上的属他的人有一个怜悯，你要出来，不能够再在那个巴比伦城待了，不能够再在巴比伦城待了，因为那里是被魔鬼掌控的地方，你要从那里出来，免得跟他一同有罪，免得受他的灾殃。所以可见的属神的人，如果不警醒自己，任由这些飞鸟啊狐狸在你的心灵里边来掌控你的话，有可能要受他的灾殃，是不是这样的？有可能要受他的灾殃。好，我们继续看他，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所以可见的已经怎么样？罪恶滔天就是什么？我们中国话讲罪恶满盈了，就是满了啊，罪恶满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所以他要你看他这样，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哈。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他说这个地上的人，所有的人，那些人都是说不可能哈，不可能会有什么悲哀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你看第八节他说，所以一天之内哈，就是顷刻之间就了。他说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死亡、悲哀、饥荒都要来到。他又要被火烧尽，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好，在这里就看见这个淫妇哈，或者说这个妓女，对自己要受灾殃有没有 prepare？ 没有。他觉得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呢？其实这正是那个保罗跟大家讲过的，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忽然怎么样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地上的人不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灾难，但是灾难就要临到他。然后我们继续看哈，当这个灾难临到他的时候，是有几类的人在为他悲哀。一个是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号，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呐！”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了。所以这个是地上的君王在为他哀哭，所以一下子你的刑罚就到了。好，第二种我们看见什么？第十一节，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些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油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为什么哈那个上帝要把这些东西这么详细的列在这里。那他既然这么详细的列，我们就详细的来看，在这些的货物的里面有几样是人真的需要的。你大家去看有几样是人真的需要的，只有什么细面麦子牛羊或者需要。那真正的像那些金银财宝金银宝石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奢侈，还有什么？为了自己的虚荣，是不是？奢侈虚荣，还有下面那个什么做香料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人的虚荣，然后呢奢侈，然后呢享受，是不是？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满足。这为什么说那个金杯啊，你知道金杯很诱惑人的。我想现在问大家哈，在你的心灵里面有没有被这些东西诱惑？有没有被这些东西诱惑？那你继续看下去，他说巴比伦呐，就是指到你那个妓女啊，地上所有的人呐，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哈，这种的享受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呐，素常穿着细麻、紫色、 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都归于无有了，都过去了，都要毁灭掉，都要毁灭掉。那这是指到客商哈，刚刚我们讲到有君王为他哀哭，这个呢讲到商人为他哀哭。那下面我们看见还有一类的人哀哭哈，他说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呐、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哈，一直在强调他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天呐！”这里我们先到这里，下面再看。那我们看见这个船主和坐船的，大家知道哈，那个我们通常买卖东西都是在国内就这样进行，对不对？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形？现在买卖东西是怎么样？国际间的贸易，你知道吗？现在的那个海上的商船有多怎么讲？繁忙啊，你知道吗？多少的财宝从中国运到美国，又从美国运到中国去。你知道现在那个以前哈，就是这个有些的奢侈品，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听都没听说过，但现在的奢侈品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你知道这里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做什么代购，我都不知道，就是买一些奢侈品回到那边去啊、去那个。所以这一些的，所以可见的哈，到末后的时代，不仅仅是国内的经济啊、国内的贸易，更有什么国际间的贸易。所以这些东西现在都在成型。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那个邪淫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就说邪淫到底是什么。他那个杯中是装满了邪淫，然后我们在开始也讲到邪淫就是要把人带离神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地上的什么虚，哎不对啊，不是地上的虚荣，地上的奢华，还有什么这些东西，或者说你要讲的更那个，就是这些东西会引诱人的，会引诱人把人哈，如果你心里边贪恋这些，就把人带离开上帝，带离开上帝。然后呢，他说大怒的酒哈，有个是邪淫，就是人离开上帝，然后还大怒，大怒在哪里呢？他天哪，众圣徒。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可见的，神伸冤是神的大怒倾倒在他的身上，他的大怒是什么？他向属神的人发怒，属神的人在地上要见证上帝，要在地上来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大怒，要杀害这些属神的人，所以以至于他们喝醉了，那个这些人的血哈，这些人的血。所以我们看见哈，那个这个大淫妇的邪淫是什么呢？大淫妇的邪淫其实就是指到政治经济。我不知道上次那个有没有弟兄姐妹在那个小东，从那个叫什么那个宣教特会回来以后跟大家分享过的，就是那个他分享了一个录像带，一直就讲到王永信牧师就讲到说，这个东西发明出来谁用的多呢？政治经济，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因为当时我正在看这些，所以我就说哦，我就一直在说，就是政治经济用这些东西用的很多，那教会呢却使用这些东西很少等等。Anyway， 就是说我就讲到这个邪淫，就是讲到政治经济、国际贸易，然后就讲到人对这些东西的向往。我们人在地上哈，每个人都差不多，对什么向往呢？对政地位，对不对？我们人就是怎么样往上爬哈，然后呢，金银就是钱财，然后奢侈、虚荣、享受等等，这就是这些东西把人的心怎么样引诱、勾引向着世界，离弃上帝，离弃上帝。那然后那个大怒和邪淫大怒，就是讲到那个女人怎么样迫害圣徒。所以我就在想说，那个金杯里面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好，我们继续看哈。那就讲到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那这个大磨石其实就指到这个巴比伦大城，那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再不能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作乐 吹笛吹号，那个就讲到娱乐哈，在这娱乐没有了，各行手艺人哈也不能再看见了，推磨的哈是各方面的生活，然后灯光也没有了，然后新郎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也没有了，然后就说地上的客商是客商本来是尊贵人，那你看你去看英文哈，那个尊贵人是说 great man 伟大的人，就是那个客商就是很有钱的人是伟人，大家现在是不是很羡慕那些那个什么赚的钱的伟人呢、啊？那时候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他这里讲到说，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里城里看见了。我们感谢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巴比伦，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还是有一批人，哪怕流血，他都跟随上帝。你看见哈，哪怕流血，他都跟随上帝。这一批人就是上帝特别啊，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他们是为了遵行神的道，为了属于上帝，流血都不怕的，流血都不怕的。所以在地上是有一批人。所以我现在问大家哈，在世界上那一批人多还是这一批人多？那个多还是这个？就是说属神的多还是属这个大淫妇的多？是大淫妇的多哈，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曾经教导过我们，他说你们呢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啊，你要找着啊，找着的人也少，虽然少，是不是有？有哈，我们就找着了，感谢主，巴不得在这里坐着的人哈。你以前没找着，今天总要找着。你要如果没找着，你不让自己睡觉，不要让自己睡觉，要找着哈，找着。然后我们你说那个门在哪里啊？哈，你说那个门是窄的，那个门在哪里啊？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是谁跟我拿？他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哈，出入。那你知道你知道你自己是，就是我们在这里的人，我都觉得我是都已经找到了这个门，也进了那个门。但你要知道，你真的从心里边来思想，我是不是进了那个门？其实是有一个验证的方法的。你进了那个门，你是有一个验证的方法的，就是这句话。他说，如果你是以称谢，你就进了他的门，就是你对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心里满了感恩，你就知道你进了那个门。如果你对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来没有感恩的心，你自己要去快讯你自己有没有得救。真的，我跟你讲，你自己，如果你真的进了那个门，你一定会对他的救恩满了感恩，满了感恩。所以你如果是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满了感恩，你知道你进了那个门。当然进了门还得走路哈，那个是以后我们再说。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的一个信息，那其实就是这句话的总结：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多大的引诱都要过去，你知道吗？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个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哈，这些东西你都不要学。那但是啊，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和感恩。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拯救出来。主啊，你拯救我们是用着你的血，是用着你剥开的身体，使我们这些人得蒙救赎。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就满怀感恩。巴不得主，你今天让我们读通了十七、十八章，我们真的是要从那个里面出来，来完全属于你，哪怕付上我们性命的代价，我们也要跟随你到底。因为将来那个烧淫妇的烟往上冒，是到永永远远的。主啊，你把这么严重的警戒都放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怎敢还走在那条路上？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也对我们说话。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